我们今天要进入箴言的第三次，来看第八章。智慧岂不呼叫？聪明岂不发声？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，在十字路口上站立，在城门旁，在城门口，在城门洞大声叫：众人啊，我呼叫你们，我向世人发声说：愚蒙人啊，你们要会悟灵明；愚昧人啊，你们当心里明白。你们当听，因我要说极美的话。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，我的口要发出真理，我的嘴正悟邪恶。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，并无弯曲乖僻。有聪明的以为明显，得知识的以为正直。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，灵得知识胜过黄金，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可爱的都不足以比较。箴言书有一个特征，讲的地方在公开的场所。刚刚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，道旁、十字路口、城门旁、城门口、城门洞，在市场、在交叉路口、在人生的任何的情景当中，是给任何人的描绘的，包括你的眼睛、你的脚、你的头发、你的婚姻、亲子、父母、儿女的关系、夫妻的关系、朋友跟长官，如何处理钱财，如何更快乐，如何不要嫉妒，如何不生气，如何吃，如何面对酒，如何小心贪心，如何去参加宴席，如何学习交托，如何留意舌头，点点点。箴言其实是信仰跟生活的指南针，涵盖的范围是生活的各个城市。这本书有垂直面，也有水平面，大部分是人跟人、人跟自然五轮的关系，因此它的重点就变成说，你要有个垂直面跟上帝的关系，就有办法如何面对水平面当中的所有的罪恶城市。比如说呢，如何面对那些放荡，如何面对酒，如何面对财富，如何面对贫穷，如何面对懒惰，如何面对不诚实，点点点。而且呢，它主题非常多，非常交错的，它没有一贯性的主题，它比较多的在用平行来描绘生活的各样层次。这一节可能跳到那一节是谈到另外一件事，它其实在帮助你了解人生啊。交叉路口啊，常常很意外的，没有一贯性的主题，就帮助你提醒人生就像如此。当我们试着为人生找头绪的时候，总有意外的事，危机会干扰，会侵入。人生有很多意外，人生很有限。其实箴言书呢，在处理人生的平常，即使是很平常的当中，仍然会有苦难，仍然会有风暴，而且呢，善人恶人都会遇见那些不公义的事。但是呢，他告诉我们，在些平常错综复杂当中呢，你有垂直的视野，就比较不怕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，甚至反常无常的人生的百态。那个垂直呢，就是箴言书的核心主题，敬畏耶和华。有这个，就可以在人伦，就在人本社会当中，你可以安然处之。透过呢，所罗门跟其他的这些箴言的这些作者呢，他们结晶浓缩，这种平行这样交错一句话，好让读者在人生复杂百态当中有一个垂直的真理，有一个神本决定他的人本。他其实就好像是自然启示给任何人的，就阳光照给外邦人，照给属神的百姓。为什么第八章在路口特别要呼喊？原因是因为第七章啊，已经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进入淫妇的吸引当中，进入灭亡。所以第七章跟第八章这个对比浮现出呢，第八章智慧在道路旁，在十字路口发声，他告诉你呢，不要像第七章那个无知的少年人呢，进入淫妇的吸引。因此呢，第八章结束的时候呢，结束在听，三十二节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，三十三节要听教训，三十四节听从我，要听。 免得你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当中呢，有时为了逞一时之快，铤而走险。这个智慧告诉你呢，它等于上帝派来的天使，它等于上帝派来的交通路牌，停、听、看。它劝你呢，不要拿一时之快，毁了一辈子。哦，原来他在谈一个人的眼见跟耳闻，决定他人生十字路口上的方向跟色彩。为这个缘故呢，我要从五个角度来想。第一，怎样选择决定怎样的后果。你如果是像第七章那个无知的少年人，第八节说从街上经过，走进淫妇的巷口，直往通往他家的路，一通下去之后呢，你就发觉这个淫妇呢犯罪有美丽的谎言的。七章十四到十八节，这个妇女说，平安记在我这里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，因此我出来迎接你，恳切求见你的面，恰巧遇见了你。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箭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，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他。你来，我们可以享受爱情，直到早晨，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。因为我丈夫不在家，出门行远路，你进来是安全的。我已经献完祭，该给上帝的都做了，先生又不在家，你放心。他让这个无知的少年人呢觉得很合理，被美丽的谎言吸引进去。结果呢，少年人七章二十二节立刻跟随他，好像什么呢，牛往宰杀之地，很惨哦，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到刑罚，只等箭穿他的肝，如同雀鸟急入网罗，却不知道自己是自伤己命。这个无知的少年人选择往淫妇去。第八章这个智慧呢，他就在街道呼喊的，不要像那个无知的少年人，要听上帝的智慧，智慧说话。第七、第八章就讲两个十字路口，你有一位全知的神，他知道你要往那边陷下去了，他第八章设立一个经文，好让你呢选择这里。他知道你的将来，他也知道恶者的诡计，他更知道人心中的意念，不能拒绝美丽的谎言。但是他给你选择，这个好像回到伊甸园，亚当跟夏娃选择听从上帝的，还是顺着自己的喜爱，听着恶者吸引他。整个四个智慧书其实都在回应伊甸园人的选择，我自由想选什么。亚当夏娃选择的结果呢，就是因为离开上帝，拒绝听上帝的话，结果呢就进入上帝的咒诅，因此被赶出伊甸园，就好像这个少年人一样，最后结果呢是进入宰杀之地。那上帝呢就透过第八章箴言提醒我们，不要像第七章，也不要像亚当跟夏娃，人类啊要听上帝智慧在说话。上帝不会强迫你，他就在街上呼喊，他等你心甘情愿，但是你的选择决定你的一生。万一你陷入第七章，被淫妇吸走进去以后呢，自丧己命，不能怪上帝，上帝已经很清楚给你声音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不听的结果呢，是陷入第七章的话，结局啊，不只是像亚当夏娃，其实也像罗德。罗德呢，跟他的叔叔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，他呢就发觉呢，约旦河东很好，渐渐挪移帐篷，陷入了所多玛的罪恶。结果呢，天火一毁了那个城的时候呢，他跑出来，太太变成岩柱，两个女儿呢在山上灌酒，父亲罗德强暴父亲，生出摩押亚门人。什么样悲惨的结局，是因为他的选择，他选择往所多玛城的堕落去。你选择决定了你的结果，害了他全家。第二，沿着正路走的人不会迷路。第八章第六节，你们当听，因我要说极美的话，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，我的口要发出真理， 我的嘴憎恶邪恶，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。你看这边有公义，有正直真理。如果听他的结果呢，八章二十节，我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上行。智慧在公义，在公平。你跟着智慧，就有公义，就有公平，你就不会被淫妇吸走了。你沿着正路走的，就不会迷路。那个正路就是因为你听从上帝透过真言的呼召，敬畏他，你就不怕任何的恶势力，不怕任何的试探。早期教父呢，这句话非常好， The fear of God knows no other fear， 怕上帝的就一无所怕。丘吉尔有一次被问到呢，为什么有一个国会议员多次攻击恶意来伤害你，你为什么不在意？他说，因为我不尊敬他，所以我不在意。如果我尊敬他，我就会在意他的意思。人生是充满的分叉点，很多选择，你应当留意呢，讨上帝喜欢，而不是看环境被吸走了。苏格拉底听到匪徒对自己的称赞，非常难过，他说，我到底做了什么坏事，连匪徒都称赞我。他宁可讨正直的人的喜欢，我们宁可讨上帝的喜欢。第二次大战，英国的名将呢，高登将军说，一个人对生命了解越透彻，就越能体会到呢，你为避免船难，你要根据北极星来掌舵。也就是你活在呢，单单只是看上帝的眼光，他的喜悦，你讨他的喜欢，因此别人的如何看法不能影响到你。留心，不要走速成的，走上帝要你走的路。第三，看不见的比看得见贵重，里面的比外面更贵重。八章十二节，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。这个我智慧其实是很宝贵的，你如果寻得智慧，就寻得知识跟谋略。八章十节说，你们要受我的教训，不要受白银。我的教训比白银还宝贵，灵得知识胜得黄金。原因很简单，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。上帝的智慧属性比人生里所看得见的金银宝石更宝贵。所以呢，三章十四节这么说，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，其利益强如金金，比珍珠宝贵，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。原来呢，箴言告诉我们，敬畏上帝所得到上帝给你的智慧呢，比你外面的所有的附属品金银财宝更宝贵。我们里面是属神的，外面呢比较次要。特土良早期教父他说，钱币上有该杀的像，人身上有上帝的像。把钱币给该杀，把你这个人给上帝。你要把你里面最宝贵的价值装上帝的属性，装上帝的话，敬畏他，因为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贵重。因此呢，你的选择对象，你要看的是他里面的，不是看他现在的工作，他多少薪水，多少钱，也看他内在的敬虔正直，他的性格对试探有拒绝的那个敏感度。所以你要留意呢，一个人不是在他外面那些都会过去的，你给儿女的从教育角度来看，也不在乎你给他多少钱，而是给他里面内在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，那些比金银宝石更宝贵。第四，安全感来自顺服更高的权威。上帝的智慧，八章十四节说，我有谋略和真知识，我乃聪明，我有能力。他很有特权的，为什么呢？十五节，帝王借我做国位，君王借我定公平。十六节，王子和首领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，都是借我掌权。他是上帝给人间让君王执政的关键，是因为上帝给他的智慧。 实际上它根本就是上帝创造的蛇属性。在八章二十二节非常精彩，这么说的：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这个智慧。从亘古，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臂力，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。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这个智慧是上帝的属性的一部分，是亘古以前创造万物以前就已经存在，因此比被造之物更宝贵。其实呢，一个旧约学者说啊，诗歌智慧书呢，不只是连在以色列的神，连到呢创造万有的神，特别是智慧是上帝创造的这个属性的这部分，有那个部分成为你听上帝声音的一部分的话呢，你会经历到有安全感。八章二十九节说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死水不能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上帝的命令到这儿，因此你听从他的话，恶者不能侵害你，你有一个安全感。三十一节说，你还有满足感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的地方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上帝给敬畏他的人有安全感，有满足感，因此你的安全感来自呢顺服上帝，你听他的就会有安全感。第五，敬虔生命带来蒙福的生活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敬畏上帝的生命，八章三十二节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，要听教训就得智慧，不可弃绝。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人，那人便为有福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有福蒙福恩惠的关键是因为听，听从我，听我的教训。如果你听从结果的话呢，就会蒙恩惠。但是在交叉路口，你如果不听上帝对你的所说的话，听听这句话最后一节，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，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。选择在你，上帝已经把他救恩就像阳光一样赏赐给任何愿意寻求他的人。你到他面前蒙恩惠，听他的，或者就像那无知的少年人被淫妇吸走了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知道人生有很多选项，帮助我们的选项认定你，垂直仰望你，帮助我们选项看重你，也因此就不怕人生的种种试探，也因此找到安全感、满足感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懂得在复杂诡诈的人生当中敬畏上帝，就一无所怕，帮助我们尊主的名为圣，仰望感恩敬拜荣耀尊贵归给您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